各位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一起学习科技新知大小事。AI 工具兴起，全面改写未来的工作样貌。2024数位新商业论坛邀请十位国内外专家，针对品牌永续和 AI 科技两大主题，探讨如何登上商业新高峰，积极抢攻未来商机。席次有限，限时优惠，两人同行更享超值套票，一起来学习 AI 时代的生存本事。更多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串流与电视是很多朋友下班必备的娱乐选项。从去年到今年，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串流平台不能在多元成家，不可以在没有住在同一个地址的情况下使用或选用这些家庭方案。大家在使用这些串流平台的时候，常见使用的方法是透过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视来使用这相关的服务。无论是电视内建的串流服务，或者是使用电视盒，都是大家常用的选项。但是最近刚有电视盒碰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在这一集的数位关键字，我们很开心可以再次邀请仲晴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陈权正 Max 来帮我们讨论一下这不同的电视盒子到底会碰到什么法律问题。我们欢迎 Max。
Hi Jame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仲晴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陈权正 Max。
Max，在先前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我们才看到有一个新闻哦，是登出了有一个一审的判决哦，谈到有一个电视盒子叫做安博盒子，我想很多听众可能也听过的安博盒子哦，好像碰到了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在这一个一审判决里面，有一些跟盗版有关的问题出现，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下电视盒子常见会碰到的法律问题有哪些？
OK， 好，这个安博盒子嘛，它本身啊，基本上面它是这一种通常是境外的这种集团，大陆的公司啦，它制造出这种有这种电信无线射频的这种机器，让这个购买消费者啊，可以透过这个机器它可能内建的这种程式或者说平台，然后连接到这种境外的非法的这种网络网站。去看这些节目啦，或者说频道等等。那这个事情啦，其实过往啊，这个著作权法它没有规定到这么细，也就是说这个设备啦，那它是无法可罚的。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啊，就疫情之前这类的这个安博盒子、机上盒的这样子的这个产品其实非常非常多，然后呢就一直会有这种盗版的这个议题。所以其实后来啦，我国的著作权法嘛，在108年的时候有修法增订了一个所谓的机上盒的条款这在著作权法的第87条的第一项第八款，它里面就提到啊，就是如果是这一种用非法的这一种就是素材啦这种侵权的这一种内容为依据的这些机器啊我制造啦、输入或销售啦基本上就直接是视为侵权的所以贩售这些违法的这个机子是目前著作权法所不容许的。
对大家来说，在平常的消费的这个旅程上面，比较容易看到的是我买一台电视或买一个机上盒来，那这个电视或者是这个机上盒呢，只要连上网络，在以前呢、啊、是要接电视讯号线，但是现在是连上网络之后登录账号密码，最多做这个程序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收看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对，
那刚刚 Max 特别提到的这个安博盒子这类的所谓的电视盒或者是网络，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大家在听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出现了好几个关键词，讲到电信无线射频，其实大家不妨想象一下，这个无论是电视或者是盒子来说，它只要可以上网，它就牵涉到无线射频的相关的问题。尤其现在特别多这些电视盒或者是电视本身都会强调它可以直接连 WiFi， 或者是说它可以透过蓝牙的 pairing 就可以直接去控制这一台机器。那我想这就是无线射频本身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项目，所以政府开始可以透过无线射频设备去对于这些机器做一些规范，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无线射频一直都是政府监管这些不同设备一个重要的方法之一。那刚刚 Max 也特别提到说， 刚刚接上去这些电视盒之后，它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些内容可以收看，可问题是你有在针对内容做进一步的付费吗？我们会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是很多朋友家里有机上盒，你登录 YouTube 或者是登录你的 Netflix， 你可能是付费的 Premium 的会员，那这个不成问题，这是绝对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你是接上了这盒子之后，你可以看其他相关的内容的影片，可是你却没有付费，尤其是电视频道的影片，这可能就牵涉到有版权上的疑虑，所以才会特别强调电视无线射频的这方面的问题是透过现在的法规的修改，有特别的机上盒条款才能够去做这相关的监管的。
嗯，对啊，这边补充一下啦，就是刚才像 James 讲到的这些TV 现在可以上网这种 IPTV 的这种产品其实非常非常的普遍，那包含这个机上盒部分，那并不是说呢这些机子它可以就是上网或者说去做网络浏览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侵权行为。这里的这个机上盒条款它其实是有两个阶段去做联动的啦，也就是说呢这个机上盒它提供了这一些就是违法的这一个素材或者说频道影片内容这样子的一个程式的这个连结让消费者呢在购买了之后可以透过这机上盒它直接就连结到这一些就是非法素材的这个境外的这个网站，那这两个要件都有结合之下，然后这个就会变成是目前著作权法它所禁止以及要处罚的这种机上盒条款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太阳了。
陈律师刚刚特别提到为什么会针对这个著作权或者是智慧财产权在这一个法令上修改有这么大的限制呢？事实上美国的税务署呢在2017年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很多朋友来说大概也都是从小到大常听到的关键字，叫做301条款。那个301特别报告就在谈到说不同的国家或市场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些税务啊法令啊或其他相关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些问题。那他在2017年就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讲到有一个叫做恶名昭彰的市场名单 Notorious Market List， 他里面特别强调到有非常多的恶名昭彰市场名单里面他们都会做线上的盗版或公播盗版的这件事。那他也特别点名讲到说什么叫做盗版，那他特别强调是透过非法的串流媒体设备或者是非法的串流媒体服务，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透过网际网路协定的电视 IPTV 来做这相关的服务，可是问题就是他是非法的。谈到非法的这件事情，就是说透过没有合法的方式转播这些电信的讯号，透过专门的入口网站或者是第三方各种不一样的这种应用程式来提供本来应该要受到版权保护的这些相关的内容。那在这一个报告里面他也特别强调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是这些市场的名单的主要关注的国家，包含台湾在内，事实上大概有十几个国家都是美国的这个税务观察署特别关心的问题。那这301条款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强调这些设备啊其实是由中国来作为它的这些设备的制造中心，然后另外呢伊拉克则是这些 IPTV 预备能够透过这些卫星接收器放出这些相关违法就是受到版权保护的这些内容的主要的中心。所以对大家来说，事实上政府为了要回应这个301报告或条款的特别的这个问题，也做了这个著作权法的修正，才会有刚刚的机上盒条款的出现。
对，那这个部分因为 James 有讲到这一个素材或者说节目的来源啦、啊、或讯号等等，我觉得其实安博盒子的这个案件它的内容刚好也可以去做一个呼应哦。这个大家可以去想啊，那我们一般如果是用这种 MOD 啦，或者是说一般的这种 IPTV， 那其实我还是要登录自己的这个 YouTube 的账号嘛，然后或者是说这个 MOD 里面像艾尔达或者说一些频道还是要另外的去做付费嘛，然后这个 James 也很清楚。可是当时啊，这个安博盒子啊，它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其实是你买了这个盒子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所有的这个频道，那这件事情呢却不用另外付费，那当然这就很奇怪。 不过呢，站在这个商人的这角度啦，为什么他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因为呢，他就是把这一些频道的这个讯号都是用不法的这个方式去取得嘛。就像刚才 James 讲到的里面的这一些资讯啊，这些来源，这个其实都是非法的。那安博盒子里面呢，他的这个案件哦，这判决面甚至有写到啦，当时这个台湾的这一个主嫌啊，他有请他的这个朋友就第三人啊，不知情的这一些第三人去注册，比如说像艾尔达啦这些的这个账号付费的这个账号，然后再把这些账密透过这个主嫌再转交给大陆的这一个犯罪集团。那让大陆的这个犯罪集团就是机上盒的这个安博盒子的这个制造商啦，让他呢可以用技术的方式去截取这些讯号，然后呢那再散布在这个提供给使用安博盒子的消费者去做观看。
可是在讯号要怎么去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是确实它是盗版的，而且有方法可以证明吗？
这一点有趣，这其实涉及到蛮多的实务操作的方式啦。以安博盒子的那个案件来说嘛，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频道非常非常多，大概有三四十个，也导致于说后来的这赔偿金才会有 1.3 亿的这个金额，天价的一个金额嘛。那时候检警在侦办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会同律师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几组像刚才讲到的这一种第三人的这个账号那比如说艾尔达某某某的这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呢已经呢被这一个不法集团所使用了。所以呢检警就叫艾尔达可能在特定时间我们就来做一个断讯测试也就是当下就把这一个账号他就停权结果就无巧不巧，那安博盒子这个频道刚好就也跟着看不到。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建构起他们双方的这个因果关系嘛，也就是确实啦，这些讯号是透过这个账号再提供给大陆的这个集团，然后集团再把它散布出来还是有一些技术的这个手段可以去做操作啦。
你刚提到了这个安博盒子的这一次的判决里面特别谈到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是电视盒本身违反了这个所谓的机上盒条款，那在犯嫌本身他犯了哪一些相关的法律呢？
这一个部分其实我也补充一下，分可能两点来做个说明啦。这个机上盒条款它在刚才讲到87条一项的这一个八款那它有这个所谓的刑事责任，那刑事责任的话它是两年它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处罚。可是呢这个黄姓的这个主嫌他在这一次的这事件当中，他不是单纯的这个销售或者说他不是单纯的去做这一些就是行销啦，他还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呢，基本上他是一个台湾区的负责人那但刚才有跟 James 有聊到James 说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负责人，不过呢他的这个行为他有去做这一个安博盒子的这些申请合规申请 NCC 的申请BSMI 的这一些申请，然后呢这个验证，以及呢他有去抓这一些没有标签的这一种就是非原厂的这个产品，以及呢就是他因为这些行为都跟这个大陆的这个不法的这个集团有非常就是深刻的这一个连结，有深入的这个连结啦，所以他已经不是所谓的这一种就是帮助犯包含那个盗取讯号的这个部分嘛，那这些行为都会直接的构成著作权法上面本来就有处罚的这种违法重制啦违法的这一个公开传输，所以的话呢他在这个著作权法91条的这个规定之下呢，他其实已经涉犯到最重是可以处罚到五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这刑度，他最后被判四年嘛这个是对应到他的这个行为的这本身。那当然啦，那个机上盒的那个条款的话呢，他也有另外处罚，所以可以分成这两段来看。
那对机上盒来说他又犯了哪些相关的法令？
机上盒的这一个部分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销售，那在著作权法87条的这一个一项的这个八款，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著作权法它因为这样子的这一个违法，机上盒条款的这违法，它法律责任是在93条它就是两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而且可以啦另外去这一个就是处50万以下的这个罚金，有这样的这个规定。
那对大家来说，我想很多朋友，就是线上的朋友，会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哎，我不是这个真的有这个翻译啊，我也不是制造这个盒子，我只是买了这个盒子，在家里把它连上网来看某些相关的这些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有可能其实对我来说是，我其实很少看，或者是我在境外，所以我在台湾可以看得到，我也愿意付费的内容，我在海外不见得可以看得到，因为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内容，它在授权的时候其实有地域性的限制，那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在其他的海外地区，我可能也想要看台湾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所以我才会买这一个盒子啊，我到底会不会有机会也踩到了什么法律的红线呢？
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也分两点来说一下，就是基本上面呢，这个著作权法它比较不是针对这种就是 end user 这种最终的这个消费者去做这个处罚啦，特别是在，这种使用像这样的机上盒，那去做观看频道的这些消费者，因为他是单纯的这个观看嘛，他自己没有另外的这个重置的行为，也没有这种传播的这个行为，转播的这个行为，所以基本上像智慧局他也有做出一些相关的这个看法啦，说明啊，就是说这个部分消费者倒不至于有所谓的这一个法律责任。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消费者自己去看一些，就是有时候可能碰到这种境外这一种盗版的这一个网站，那网站那边他当然会有责任那但是我们单纯的这个观看的话，这个其实行为是非常非常的 minor 啦。不过呢，也有这一个就是开始有一些学者或是说有一些实务界的这人士，我开始会去进一步的讨论说，但是啦，这个消费者没有责任，这样子会不会一直助长？等于说市场有这个需求嘛，会助长有这样子的这个产品它的延烧或是说销售的一个趋势嘛？所以他们也建议说，这一个主管机关去思考说，没有责任是因为暂时性重置或者说没有重置的这个行为可是这个部分如果看著作权法22条的话，它的这一种暂时性重置，它的前提是要是合法的所以其实说真的，追根究底要来看法条的文字要件是否契合，其实可能有讨论的空间
什么是暂时性重置？
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线上看看完就结束了，只在这一个时间看，我不会有任何后续留存的记录，我没有下载，我没有抓下，我没有抓到我电脑的这个档案，我单纯是因为线上的这个阅览然后所产生的这一个效果，
所以只有当下我没有把它录下来，或者是把它的档案留下来，
是
这个意思。
录下来的话，那它就是一个 totally 的一个重置的行为。那我现在我是在这一个可能浏览器上面，我是在这一个网页上面，或是说呢，我透过这个安博盒子，我这样子去做这个时间的这个阅览，但是看完就结束了。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被界定成是所谓暂时性重置它不是一个终局性的。
我想对很多消费者来说，从现在相比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来说，更多的朋友大概都有版权或智慧财产权相关的意识因为在做这些相关的消费的时候都会觉得我要付费给正版，
没错，
所以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现在能够付费给正版大概不会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很多消费者主动主观他在消费的过程就会选择的意识。可是我也想特别问问陈律师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他可以在大卖场任何公开陈列的空间，或者是在线上，就是在透过各种不一样的电商平台，也是大型的甚至也都是上市公司，在台湾都是非常巨无霸型的这些电子的这些商务的网站里面，我都可以买到这些所谓的这种有可能会侵犯到智慧财产权的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电视盒子，我可能不见得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或能力去判别这个是不是合法的设备，我到底要用什么的方法可以有机会去评估说我现在买的到底是正版还是盗版，会不会有这些疑虑的这些盒子呢？
先讲这一种机上盒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有一个对消费者稍微保护的底线就是它单纯的这一种阅览，那中继性传输或是暂时性重置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消费者他相对比较不会有法律上面责任我是说相对那但是一些对比的这个例子我们比如说看这个抓盗版软体这件事情很多，那这个厂商他是会去抓这类的这个使用者或是说消费者，那个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他就没有所谓的暂时性重置的问题，他就是一个 totally 的这重置那 这个是安博盒子这类机上盒它比较相对于这种传统的这种软体侵权啊比较特别的这个地方，这是对消费者来说它稍微比较有利的。但是追根究底或者说回归这基本的这架构嘛，那这一件事情呢，我买了这个机上盒之后，我的这些内容到底有没有来，为什么这个机上盒或者说这类的这个服务厂商它可以给我这么多频道的这个内容，是它已经吸收了这些频道授权的成本转嫁在这个盒子的售价上面吗？还是说它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广告的这个植入？我看好像现在有一些的业者的做法就是可以看很长的广告，而且片段片段就是一个长广告，那这个其实都涉及到商业的这个模式，那让消费者他可以去做相关的取舍。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面其实还是在于说使用者付费啦，那只是你的这一个费用是付在哪里，那不太可能说你又低价，然后呢那你又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这一个频道，然后又都免费，那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不太符合就是目前的这个游戏规则，那当然大家就要打个问号了。
讲到游戏规则事实上在这整个游戏规则里面受害最多的我想就是这些内容的供应者，无论是内容的产制者或者是内容的发行商，通常在这个例子上我们通常举的就是这些串流服务或者是电视平台哦。
对，
那我想对他们来说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这种鼓舞，就是事实上对他们来说这个侵权是长期抓不胜抓防不胜防的其中一个问题。我也想特别问问，从刚刚这个一审判决里面除了有4年的这一个有期徒刑之外，还有另外一块是他判了一个很惊人的罚金，可不可以帮我们谈谈这个赔偿金？我想对于一般的这些电视平台或者是频道来说，这个授权金大概都不值这个价钱，但是看起来这一位范闲需要赔偿的金额很高，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这个议题其实也蛮有趣也吸睛啦，分成两个部分来做个介绍。第一个是刚才James 哥提到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这计算，那基本上这著作权法其实有规定那大概有三种方式啦。第一种的话就是说我被侵权，我是被害人嘛，那我本来如果没有被你侵害，没有被你盗取这一些就是频道的这个内容的话，我本来可以赚到的钱，预期可以赚到的钱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呢是我直接来问你你是这个犯罪行为人，你是这个不法厂商，那你赚到多少钱这个你的不法的这个利益我要跟你要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呢叫做法定赔偿额，因为前两种这个证明上面都不是这么好证明嘛，所以的话呢其实著作权法它直接有规定的就是说法院它可以这个协助或者说去做相关自行的一个判断，它有个裁量空间基本上呢一个作品的这个侵权金额的这个赔偿上面是10000到100000，就下限是10000一个作品。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加码的一个机制如果你今天是犯罪行为，你是故意恶性重大，那这个金额可以拉到500万。所以先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则，
从10000到500万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10000、20000的这种比较常看到就是那种盗图啦，一个作品这种商业素材然后这样子去做处罚。那安博盒子它基本上面它是有系统有意识甚至集团的这个犯罪嘛，它以这个作为经营销售的一个手段获利的模式，所以它一定是往上面那个贵的那个方向去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1.3 亿是怎么算出来的。它其实不是赔一个频道啦，它是 total 里加起来大概差不多40个频道。简单来讲呢，法院在认定的时候，每一个频道，比如说未来戏剧、未来电影、未来体育、未来娱乐，一个频道，法院就是算250，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个频道的这个内容，法院说，你大概可能没有超过250个，那我就是抓你这个犯罪行为人恶性重大，那我就是用250万。这样子的法定赔偿额，然后呢呈上这些来主张权利的这种原告的这频道，我刚才讲到大概40多个，所以就得出了这种1.多亿 1.3 亿元的这个赔偿金。但是这是罚他个人赔偿他个人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稍微细部讲一下原告这边呢这一些电视的这一些频道主他说没有怎么会250万，我主张的时候我提告的时候一个频道都是要1250万一两千万， 它是用这个每小时就是他们在谈商业上面的这个授权比如说电影的这授权那这些播放那一小时可能是谈50,000元这样，它是用这样去计算，所以算出来反正就是一个很高的那个金额啦。那不过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嘛，就这个法定的这个赔偿额1-500，那后来这个法院它是用250万来认定每一个频道的受损害的一个状况，然后这样子得出结果。
我想电视盒子对很多朋友来说是日常现在大概在选择各种不同的娱乐方式的时候必要的选择之一齁。很多朋友无论是在台湾本地或者是要到外地的时候，如果想要消费跟台湾特别有关的内容，有时候的确会碰到一些困难，因为从电视频道或者是IPTV 的营业的业者来说，他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在授权上他本来就有规定说这个要消费的 IP 必须一定要在台湾本地。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人不在台湾本地的时候，如果不透过连线其他的方式，你很有可能其实是没有办法消费这些内容。那对大家来说呢，开一台电视开起来转遥控器转两下，我还不能看到我想要看到的东西，确实在娱乐的过程当中好像会碰到一些门槛或麻烦，所以对很多朋友来说，这我想这是为什么想要选一个方便的机上盒的缘故。可是无论从侵权或者是盗版等等的这些不一样的问题，一直到这些内容的供应商他们本身在生产这些内容的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成本的
对，
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消费者逐渐有意识到说，哎，这些授权其实通通都需要钱，如果没有这些足够的收入的话，这些内容的供应商也会逐渐的萎缩或者是倒闭。我想对于所有的消费者来说，想要看到合法合规有更多丰富的内容，也都会是一个很负面的循环。所以事实上为什么要选择正版，选择一个好的工具，都是很多朋友会开始注意或者是参考的现象。市面上也有非常多正版合规合法的业者提供这相关的服务，也都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今天很谢谢陈律师来帮我们解释安博盒子到底在这次的判决里面犯了哪些法，又有哪些问题，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谢谢陈律师。
谢谢 James， 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在线上收听，如果有机会请多帮我们转发宣传5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